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我们就看到因为亚哈王和耶洗别的恶行和对以利亚的迫害，上帝呢就已经预言他们两个人的结局是悲惨的。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审判的应验了。在我们读北国亚哈王的时候呢，我们也都看到南国的约沙法已经登基成为王了。他是一个好的王，但是不幸的呢，他就跟亚哈结盟。咁喺列王纪上嘅22章1到2节呢就咁记载。阿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争战。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点解好似约沙法咁样嘅好王会同亚哈呢个恶王结盟嘅呢？佢点解会同佢嘅世仇成为结拜兄弟呢？呢个系一个唔正常嘅结盟，唔自然嘅结合。由这一点看起上来就有点奇怪，但是在后面我们将会发现，原来约沙法的仔约兰，他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亚他尼，就正如圣经所形容过的，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了。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意思就是说，敬虔的后裔的男仔娶了一个邪恶的后裔的女仔，而邪恶的影响力呢就占尽了优势。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结婚的时候呢，你可以确信这个信主的人呢一定会有麻烦。当你娶了魔鬼的女的时候呢，你的恶妇必定会带给你一连串的麻烦的。在22章的3到4节呢就这样记载。以色列王对神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阿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基列的拉末是加德支派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沦落到呢落到去亚兰王的手里面。最好的处理方法呢就是让他维持现状。最少约沙法是不应该插手才是啱的。他应该呢听神的先知给他的忠告。属魔鬼的人呢竟然和属神的人结盟。啊，这样真是太遗憾了。约沙法是不应该参战的。基列是不属于他的，基列是亚哈的，这个是亚哈的问题，约沙法呢不应该参与的，这里没有他的事。跟着呢我们就看一看第22章的5节。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约沙法是属于神的，他就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在22章的6到7节呢就这样记载。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想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约沙法就想要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他不认为假先知能够给他正确的信息，他有属灵的洞察力，于是他就问了，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去问一问他吧。跟着呢22章的8节呢就这样记载。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阴拉的儿子米该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但说空言。约沙法说，王必不这样说。阿哈呢就介绍出米该亚来，但是他的介绍方式呢亦都是非比寻常，他就说我恨他。那最后约沙法就对阿哈讲啦，你不是真是说你痛恨神人嘛。那有人就讲过，要真正认识一个人，不是透过他的朋友，而是透过他的敌人。那每一个人都知道呢自己有正确的敌人。阿哈就说啦，我憎他，其实是对米该亚最好的称赞。在服侍主耶稣的过程里面呢，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呢就是我有正确的敌人。那我喜欢我的敌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为神的道挺身而出。拥有正确的敌人呢就同拥有正确的朋友一样咁重要。我为神赐给我朋友而感谢神，亦都感谢神赐给我有敌人。我记得呢有一个主持人去介绍一个牧师的时候咁样讲，佢冇敌人㗎。求神怜悯佢，你只要听佢讲到三几分钟呢，你就会知道佢系一个点样嘅人，点解佢冇敌人，是因为他自己是没有自己的立场，他不够胆为任何事挺身而出。米该亚呢其实是阿哈这一世最好的朋友，只是阿哈自己不知道而已。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大书第四章十六节里面所讲，米该亚呢也可以这样讲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我们看回第二十二章第九节了，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任拉的儿子米该亚召来。那他们呢就将米该亚召来，毕竟他就在附近，因为呢阿哈将他呢困在监狱里面。这个是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极有戏剧性的场面。那在第二十二章的十到十二节呢就这样记载，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足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你可以想象呢四百个先知走嚟走去咁样咧，对阿哈讲啊，可以上去攻打亚兰王。啊，仲有一个先知咧，更加具戏剧性，佢就系西底家。咁咧，佢就攞住两个铁做嘅角咧，咁啊走嚟走去。无论遇见边个呢，佢都将嗰对铁角呢就攞出嚟，就话啦，你要用呢对角呢去抵足亚兰人，将佢哋呢灭绝正尽。哇，你话呢个场面系几咁浩大呢？两个王坐喺佢哋嘅宝座上面，所有嘅先知呢就走嚟走去大声咁对佢哋讲，可以上去攻打亚兰王，你哋一定赢㗎。咁呢我哋就睇下第二十二章嘅十三节点写啦。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地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叫米该亚出来的那个使者呢就对他说，那我要提醒你啊，所有的先知呢都预言讲些好话，对王说你可以呢去打仗并且可以打赢，因为呢这个是他想听的话。那你呢就最好跟他们一样，那你呢就可以得到王的欢心啦。阿米该亚，机会是不是已经来临啦？那我想想呢，这个护卫呢可能呢以为他在这帮紧米该亚。那在第二十二章的十四节呢就这样记载，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的回答呢不单止充满戏剧性，而且都好幽默。他就说啦， 神对我讲乜嘢呢，我就讲乜嘢啦。我会完全咁样呢，照单咁样呢讲晒出嚟嘅。咁样米该亚呢就一路咁样走入去啦，掌握緊成个局面啦。佢就见到两个王坐喺佢哋嘅宝座上面，所有嘅假先知呢都喺屋里面呢走嚟走去。咁佢哋呢同声咁样同阿哈讲呢一啲呢好听嘅说话。咁跟住喺十五节呢就咁讲，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啊，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嗱，请你留意米该亚对两个王讲咩？嗱，对佢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好滑稽嘅场面，所以咧佢就抱住玩玩下嘅心态咧，加入呢个游戏嘅当中。我就认为米该亚同以利亚一样呢，就带住一啲讥讽嘅口气。佢哋两个人呢应该都好相似嘅。米该亚就话啦，可以上去啦，一定得胜㗎，耶和华一定将呢个城交喺王嘅手里面。咁於是呢王就立刻知道米该亚喺度呢嘲讽緊佢啦。咁喺十六节呢就继续记载，王对他说：我当祝福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王就对米该亚讲：我知道呢你喺度开我玩笑，因为呢你从来都唔会同其他人嘅意见系一致㗎喎。咁突然之间呢，米该亚嘅表情就变得非常之严肃啦。咁喺第22章嘅17、18节就咁记载，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但说空言吗？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讲啦：我系咪同你讲过呢？佢只系会对我讲啲唔吉利嘅说话㗎咋。然之后米该亚就话啦：我仲未讲完啊，我仲有其他嘅话要对你讲，你要听清楚。跟住呢佢就讲咗一个好好笑嘅比喻，请你留意米该亚以下所讲嘅说话。咁喺第22章19到20节就咁记载，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阿哈上基列的拉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嗱，你话咁系咪好荒谬呢？嗱，你睇下神好似咧召开一个董事会咁样，又或者咧神召开咗一个教会嘅长执会，问下佢哋喺呢种情况之下应该点做。神已经知道要点样做，神系唔需要任何人嘅意见嘅。嗱，跟住咧22章嘅21、22节咧就咁样记载，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作方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嗱，你谂一谂，神呢就好似喺度讲：啊，你呢个聪明嘅家伙吓，我希望呢我能够呢先谂到呢个方法。好啦，你就照你嘅方法去做啦。跟住呢喺22章嘅23节呢就咁样写：现在耶和华使方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与你。米该亚称呢啲先知呢就为说谎嘅先知。嗱，呢个应该系最贴切嘅称呼啦。咁喺22章嘅24到27节呢就咁样记载：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 交给邑宰亚扪和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咁样呢，假先知西底家就打咗米该亚一巴。呢个呢系一个极羞辱嘅举动嚟嘅。米该亚回应佢嘅羞辱呢，就暗示咁讲啦。有一日假先知会因为恐惧战惊而将自己收埋起嚟。嗰一日呢，就系当亚哈一死，以色列人战败嘅时候啦。嗱，嗰一日将会临到咯。到时西底家就明白乜嘢先至系真话。咁喺22章28节咧就咁记载：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地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藉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米该亚咧就话俾亚哈听，佢冇可能平安咁翻嚟噶，否则就系咧神冇藉住佢讲说话啦。然之后咧，米该亚就对亚哈咁样讲，是因为你不能够平安这样回来，所以我要众民为我做见证，证明我所讲的说话是真话。那以色列人就出去打仗啦，他们听了假先知的话，跟住又怎样呢？结果以色列人败阵啦。亚哈在战役里面呢，当中只是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大骗子。你看看在战场上面唯一穿黄袍的呢是约沙法、哦、这样呢就让约沙法就成为战靶、哦、因为亚哈呢就已经改换了他的行装。你可以说亚哈呢就设计陷害约沙法，让他呢成为战争的战靶、哦好叫呢他在战场里面呢就被杀、哦、这个根本不是约沙法的战争，而他呢又差一点没了命、哦。咁喺第22章31-33节咧就咁记载：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争战，只要与以色列王争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争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可怜的约沙法，他几乎在战场上没了命，是因为亚哈欺骗了他。在第22章34-35节就这样记载：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亚哈的死呢，就并不是敌人去刻意瞄准他而造成的、哦、他不是敌人攻击的目标，而敌人呢根本就无意去射他的。那个人只是随意拉开支弓，咁然之后射支箭，啊，嗰支箭呢就自动射到去亚哈嘅身上。咁我谂咧，呢、这个应该系有史以嚟第一支嘅导弹啊。嗱，我估咧呢、这个只系一个士兵啫。佢嘅箭袋里边咧，可能就净系剩翻呢一支箭。咁于是咧，佢就掹出嚟，咁啊拉弓啦，随便咁射出去。佢自己根本就唔知道会射中边个嘅。亚哈嘅死，可以话咧系一个意外，但系由神嘅角度嚟讲咧，呢个系神嘅旨意。呢一支箭系正中咗个目标噶。你可能会知道，神仍然使用一啲咧十分原始嘅武器，神仍然咧会用到使用弓箭嘅日子。诗篇64:7咁样讲，但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有人咧以为可以逃出神嘅手。但是呢，我要话俾你听，听众朋友啊，神手上面呢有一支箭是写住你的名字的。总有一日呢，这一支箭会找到你的。不理你是几识得去伪装，又或者呢几识得去躲藏，这一支箭总会射中你的。 这个呢就是发生在亚哈身上的事。那在第22章的37-38节呢就这样记载，王基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驶在撒玛利亚的池旁，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神就透过以利亚所讲的预言呢就应验了，亚哈死了，他死在和拿伯同一个地方，有狗来舔他的血。当然亚哈一直在逃避，想远离这个地方，但是他的马车却是被人带到去拿伯的葡萄园那里，有人呢在那里用水去清洗他的血，狗就在那里呢正在舔他的血啦。预言完全这样应验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都是什么。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是不会被我们呃到的，人亦都不可以逃掉罪的刑罚，是因为没有人可以逃得过。神亦都注意到，神仍然是高高坐在宝座上面。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约沙法的治理啊，在当中我们会发现到他犯了一个大错。在第22章的43节这样记载，约沙法行他父亲阿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幽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嗱，呢个系妥协嘅表现，因为神唔能够，亦都唔会祝福约沙法嘅。喺呢度，我哋见到呢个人呢系一个会妥协嘅人，但系历史仍然呢将佢列喺好王嘅名单里边，因为佢终生服侍神。喺第22章嘅44节咁记载，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嗱，呢个亦都系一个错误，佢系唔应该咁样做噶。在历代志下的19章2-3节呢，我们读到先知耶户拜访亚哈之后，在回程呢就遇上约沙法。经文呢就这样讲的，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污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木偶呢是犯邪淫的地方，但是幽坛是献祭比巴力的地方，幽坛仍然没有被废去，因为约沙法已经作出妥协。在22章的48-49节呢就这样记载，约沙法制造他斯船只，要往俄斐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孙加别破坏了。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约沙法却不肯。亚哈的仔就接续做王啦，成为北国的王。他就要约沙法同他一起呢去做生意。这次呢是和平的任务。但是约沙法不再妥协了，他已经学到了教训了，他就说不好了，多谢你了，我对这件事完全不感兴趣。那在22章的50节呢就这样记载，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那约沙法死了之后呢，他的仔约兰就接续他做王了。在22章的51-53节呢就这样记载，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力，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亚哈的仔亚哈谢在撒玛利亚就做以色列的王，他就做了2年，完全效法亚哈和耶洗别的恶行。亲爱的听众朋友，列王纪上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下次我们就要继续去看列王纪下。列王纪上呢，主要是讲出以色列王国的分裂，成为南北两国。而列王纪下呢，主要是提及南国和北国两个国家的衰落和最后被掳的过程。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先作准备，那你呢就会更容易明白我所讲的内容的啦。咁好啦，请你呢下一次按时候收听啦。咁呢当然啦，欢迎你邀请其他朋友呢同你一起去收听。以至呢透过圣经学习当中的真理，明白之后呢活喺生活嘅当中。咁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嘅内容有啲唔明白，又或者想知多啲，咁或者喺生活当中有难处，想人呢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又或者你俾一啲建议我哋呢，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哋㗎。咁记住喎，在节目之后所报的地址，然后呢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呢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我会尽快地回复你的。那好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